我们今天早上陈更来谈《约书亚记》第二十章。《约书亚记》第二十章，开宗明义的，耶和华对约书亚说：“地通通都分完了。”但是约书亚好像忘记了一件事，耶和华上帝就提醒他。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堂城。”假如约书亚头脑里面想起这件事，我相信摩西当时在划地，当时在替以色列人分地，没有办法为他们研究，因为还没有得着这个迦南地，还没有过约旦河。但是摩西那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已经吩咐他。吩咐他什么呢？吩咐他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设立堂城。
民数记三十五章。
是，因为这个圣经里面都有记，你就是这是一个事实。所以呢，神的心意是要在以色列人得为业之地以后，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呢，神不希望人流无辜之人的血，这是神的心意。虽然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也绝对不会让那个心里没有要害别人、杀别人的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没有要害人，没有要杀人，是误杀的。斧头拖把啦等等这些误杀的人怎么样呢？可以得着神的恩典。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的里面，神一定看得非常的重要，但这件事情人会忽略，约书亚会忽略，神要提醒他。而这件事情呢，我们也会忽略。今天我不晓得，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各式各样说我是按照圣经里面的，设立差会是为了神颁布大使命，是不是啊？设立教堂说这是神的奥秘，要建立教会，是不是啊？有我们许许多多都能够好像是按照圣经里面记载的来做。但是我在这边问一件事情，今天你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一个叫有点类似像圣经里面启示的陶城啊？有没有啊？而且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没有陶城，就会让那些报仇的人他也觉得很有理由。为什么很有理呢？因为你把我的亲人杀死了嘛，那我要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律法里面规定的嘛，以命偿命，不是吗？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忽略一个很重要的情形，他是误杀，他没有心要杀死人，没有心要杀死你的这个亲人，是失手，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神的面前，他没有这个 intention， 他没有这个要杀人的这个存心。在神的面前，神是看人的内心，不是看人的外貌。所以怎么样呢？上帝知道，所以就要为这样的人存留一个可以保护他们的地方。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人觉得不公平，我们人觉得不重要。为什么不重要呢？这个人本事嘛，你说你没有心，谁能够知道你有没有心啊？是不是啊？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这个我们常常会忽略，而且讲的严肃一点，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你不要说杀人，一个人讲一句话，他没有意思要反对你，也没有意思要攻击你，也没有意思要说你坏话的存心。他讲了一句他心里面真正是想讲的话，而你觉真正对你有伤害，你要追杀他吗？你一定会追杀他。 那今天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当有人要追杀他的时候，假如这个人的武功比较高，这个人的本事比较大，他也不怕仇敌去追杀他。你来追杀我，我就跟你好好讲嘛，我没有故意要杀你的人，对吧？你要杀我，我至少我不再杀你，但是我不被你杀到我，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得到吗？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发现都是什么呢？都是人都不行。你有没有存心伤害我？你有没有存心怎么样？我不管，你讲的这句话让我不爽，你讲的这句话让我痛苦，你讲的这句话让我什么的时候，什么就要追杀。那么问题，那个人，那一个说真，那个人没有意识要去伤害别人的人，真心也说了这么一句话的人，谁又成为他的逃城呢？我说今天某一种角度来讲，基督教里面会有很多的乱象，会不会跟没有逃城有关？大家都站在有权的一方，站在有理的一方，有没有很多人愿意站在神的心肠的这一方，成为那一个误杀人的，误就是没有存心要伤害人的行动跟说话的人，让他有个地方可以得着，可以得着复辟，可以逃，可以躲避进去，不受到伤害。弟兄姊妹，有没有？假如没有的话，我接下来问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别人的逃城？我们的意识没有要包庇跟我们有感情的人，这个不叫逃城。假如那个逃城里面的祭司，这个看到是他亲戚来了，马上开门，也不问明缘由就开门，这个不叫逃城了。逃城乃是不管来的是什么人，这一个祭司他好好听到他讲到这么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除非追杀的仇人能够来提供什么，他是有意的。提出证明了他是有意的，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逃城了没有？相怨呢、啊？这个跟我有感情的、跟我一国的、效忠我的这些嘛？这个他就是有存心没有？你不要说是这个他没有存心保护他嘛？他就是有意这样对待别人，也保护他嘛？当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感触很深。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人生的里面需要逃城吗？而这个逃城的设立是在以色列全境，约旦河东、约旦河西，约旦河东是两个半支派，虽然是两个半支派，但他们的地方很大，所以怎么呢？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算是三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个逃城，免得路途太远，仇家在路上追上了他，把他杀掉。那这是圣经里面的的确确这样讲的。就说为什么设立那么多逃城？你设立一个就好吗？不是，你设立一个的话呢，那你北边的这个叫什么？北边的这个拿弗他利的人要跑到犹大去，这个在路上那么远就被仇家追上。所以东边的以色列人分到的地也大，所以呢，他们每一个支派里面都有一座城。但是到了这个约旦河西呢，分到的这个地业里面怎么样呢？在北有拿弗他利，在中部有以法莲，在南边有犹大、西伯伦。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能够很就近的，虽然要付点代价，但是也不是很远的，就能够到那个逃城。今天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到最后有逃城吗？有逃城吗？我很感恩，我有逃城。所以我在读到神设立逃城的时候，那个感受很深。 外国我没有逃城，但是在台湾我有逃城，在美国我有逃城。一个在被世人定位为贩毒集团，我没有进到这样一个地区核心里面去传福音的人，人看起来我们连进到他们中间去都是这个犯法的嘛，过边界也没有签证也没有什么嘛，这是事实。但是我有心要犯法吗？跑到他们这群人当中去，我有一点点的心思存心想要得他们什么好处吗？但是但是人怎么这样想呢？人会这样想吗？所以等到有一段时间真是里外不是人，里面嘛不要想我怎么样把我赶出来，赶出来以后到了外面基督教界嘛，大家认为我这个王某人是个什么，是个洗钱贩子也好，是个吸毒犯也好，是个什么也好的，你要我哪里跑？所以我才深刻的体会基督教没有逃城，而神却要提醒约书亚，你一定，你不要说地分完了，不不不，你还要把以色列人得到的地里面要分出六座城来成为逃城，因为神的儿女当中没有这样的存心，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实，真正事实发生这样事实的时候，神要保护他们，给他们有个地方可以去。等到我自己经历这个时候，所以我常常我到最后我愿意成为一个没有这样存心而又被人家误会的人，我希望能够成为他的逃城，他能够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可以避一避躲一躲。所以我常常趁我清迈这个乡下那个地方，很多人不知道说哎呀这个地方是耶和华的园子啊，哎呀伊甸园啊什么，不，我常常跟他们讲，不不不，这是神在这里设立一个逃城，只要到这里来的人不讲是非，哎，不讲什么，讲内心就好，不要讲外面你看他是这样是那样，你只要把你内心里面你真真实实怎么样，是不是啊？他真的故意得罪别人了也要劝他悔改，假如他根本没有心要怎么样的，别人一天到晚追杀他的，要对他有一点点的安慰保护。假如我这样问，今天基督教里面信耶稣人需要逃城吗？没有，那你怎么办？你不要忘记耶稣是我们的逃城，真的，我只能这样讲。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忘记，基督教领袖会忘记，分地的约书亚会忘记，但是神他不会忘记，因为这是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是希望那一些被仇人追杀而他们又没有心，是无意的，不是 intention 的，去好像对人家造成了真实的伤害的，这样的人有一个保障。所以他是在以色列得为业之地的，可以说是遍地每一个地方，要逃的人也要付点代价，但是很比较容易就逃到那个地方去，虽然不能说是十步一处嘛，至少也是在每一个想得到的地方，神都命定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好好去看地图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让那一些人是比较容易的能够到达逃城得着应病。从这个心智来讲，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个人没有心要伤害你，他伤害了你，你要不要成为他的逃城，给他一个机会。今天为什么人，世界上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奸诈，为什么会越来越要隐藏自己，为什么呢？我就是有心的无意的，你也要这样对待我吗？所以等到怎么样呢？等到我有一天不管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我都要隐藏到给你们都不知道， 今天基督教为什么这么虚伪啊？为什么大家在一起讲的只是一些这个道理上大家都觉得对的最安全的对话？你能够讲讲真心话吗？奇怪了，一讲真心话，没有意思要害别人的，都有人在旁边听了受伤，要来跟你报仇吗？求主怜悯我们。我在这个地方真的看见，今天我们末世时代神的儿女，或者说从耶稣基督这个复活升天以后，教会在地上设立以后，你看看逃城在哪里？逃城在哪里？在今天这个时代，要不要我们的心，要不要被神来提醒要设立逃城？我们有可能成为神的逃城，让那些被人家追杀的人可以在我们里面得着安息吗？我们集体投祷告。